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是从看到有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叫顾斌哈，他前一阵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演讲，他提到说中国近代的文学里面呢都没有提到，他说都没有什么忧伤或者是忧愁哈，或者忧郁哈，他说只有到鲁迅才有。然后他就讲他自己的经验。顾斌虽然是德国的汉学家，但顾斌是一个母亲是维也纳人。他说维也纳是忧郁之都啊的 city， 英文是 melancholy， 就是忧郁。他说他从小在维也纳长大的时候就常常想到死，为什么要活那么久，就是因为维也纳是一个很忧愁的一个城市。我猜我们不太会有这样的印象哈，维也纳很美嘛，维也纳音乐很好听嘛，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种每年过新年的时候，他们那种圆舞曲很优雅而且很快乐，怎么会很忧伤呢？我再想一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成见哈，就是我去欧洲的时候，我的确有一点感觉，我觉得欧洲是一个忧郁的城市，忧郁的州。说起来很不应该如此，但是是如此。台湾好像也走上这条路，就是我们越来越富裕，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包括物质上的丰富和美好，然后我们也有各样的东西，可是人好像忧郁症越来越多，人好像越来越多的不快乐，然后自杀率好像也在升高当中。听说是就什么比那个调查说，全世界觉得活得最快乐而且自杀率也最低的是什么非洲那种，就是常常有饥荒啊战争啊，我想也有道理。你一天到晚在战火中，你想到就是活下去，你一天到晚吃饱喝足了，无聊了就想死了。顾斌有讲，他说讲到最后他忧郁是无聊，这个可能就不是很好笑了，因为我们恐怕可能我们这样年龄的哈，像我这样五六十岁的可能还不太会有这样，可能也有，但是可能不那么强烈，因为到底我们是比较辛苦过来的哈。但我觉得年轻人就越来越会这样，或者你说像维也纳那种城市什么都不缺乏，有的就是美丽，有的就是高雅高贵，但是我觉得缺少一个，这是每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你没有上帝，维也纳欧洲这些城市不但是没有上帝，而且是经历过上帝，有上千年经历过上帝的那种基督教国家文化的背景，但是在这两三百年是越来越远离上帝，那个就比我们台湾或者什么回教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的那种苦和艰难，人有丰富的经历上帝的这个生活，然后后来又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包括像维也纳那样，因为富裕，因为有文化有文明，因为人要独立自主，人要活得自由，不要受到限制拘束，于是就远离上帝。远离上帝带来的结果，我觉得起码短期的结果一定是优秀。我自己看西方的人哈，远离上帝的人大概都是很优秀的，包括文学家，特别是文学家艺术家都很优秀，然后他们远离上帝结果呢就是更多的优秀。各位，我不会说啊离开上帝就一定很坏，不过 很明显的例子，就像哈佛大学那边的，就是美国在大学里面，尤其哈佛大学这种地方，都是很优秀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优秀，然后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这些学者，哦，很优秀。然后他们也在因为优秀、勇敢、会怀疑、会思想，所以他们就不太再能接受以前古老传下来这些福音。这有的时候是他们的错，我觉得基本是他们错，但是可能也有相当大的成分是教会的错，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靠着圣灵把这又真又活的道继续传下去。各位，这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困难，每个教会包括这个教会也会碰到困难，就是我们慢慢养尊处优了，或者我们慢慢习惯这个信仰了，这也许不错，但从另外一方面，那个信仰里面又真又活的那个力量呢，那个主的真实就没有了，没有了，很多人就会觉得唉，尤其是可能比较优秀勇敢一点的人就不想信了。那不想信，没有那些束缚了，我常常觉得很多人他的创造力就更加的能够发挥，就更加奔放。当然这里也会带来很多罪恶，包括情色的事情，但是也会产生很多，尤其在艺术家文学家里面就产生很多哦，想不到的那个奇妙的一些创作能力。顾斌他讨论很多中国文学里面的关于忧郁的这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汉学家。不过他因为在西方长大，尤其在欧洲，在德国，我想他不是基督徒，他对这个忧郁的忧愁的这个背景很了解。他说我这可能他说的还是不是很对，但是有一点道理。他说在以前中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忧愁或者忧郁是有罪的，就那是罪恶之一哈。天主教有讲到七个大罪 cardinal sins， 那个有的时候不会把那个忧郁翻出来，但是有那个含义。因为上帝是叫人很喜乐的，上帝是一个丰富慈爱善良有能力的上帝，所以你如果信靠上帝，你不应该是忧郁的，而忧郁是对上帝的怀疑。不管怎么讲哈，不管我们讲我们中国的文学或者中国哲学里面讲到中国人是有忧患意识的，或者像劳思光先生讲中国人有那个愁唯苦意识，危险的唯，苦难的苦哈，他们讲这个忧患意识唯苦意识都是正面的啊，就是觉得这个可以多难兴邦啊什么就在忧患当中可以产生更多的那个积极正面力量。好，我们不谈这些哲学上的，也不谈文学里面的，甚至我们不谈社会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富裕丰富的时候，有的时候活下去的理由反而更少了，忧愁反而更多了。那这个虽然可能很多是我们儿女的问题，这也真是很悲哀哈，把儿女养大了，结果他就是天天在想死，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们的想死常常也变得让我们也忧愁起来了。那有人会讲到说，人到后来一切的问题解决就会大批大批的自杀，这些我们都不去谈，都不去多谈它，我们可以去想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顾斌讲的从有一个方面来讲很对，就是他说忧郁是在像维也纳这种城市，像鲁迅这种人，优秀的丰富的不缺衣食的，鲁迅这个人是非常的，其实他非常富有，不能说非常富有，就是他绝对不是那种什么无产阶级的，他是我看很多他的传记里面有写到他那个大学教授和他一个文学家的收入在当时国民政府里面是很厚的，很丰富。这种有才华又不遇衣食，常常反而会忧愁，常常反而会觉得活下去干什么。就我再一次说，如果我们常常饿肚子，我们不会想自杀，我们只想吃饱。如果我们吃饱了，然后我们想富裕了，吃饱了也许就想穿好一点或者享受多一点，当你享受也多了以后就开始无聊了。那顾斌是把忧郁跟无聊连在一起，然后无聊忧郁到最后就是想死。不管怎么样， 他讲的有一点有道理，就是人如果没有上帝，即便在一种丰富的生活里面，也会觉得想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呢，应该是快乐的、喜乐的。我今天题目这个圣诞快乐，年年忧伤哈，其实是想到英文讲的这句话 ，Merry Christmas。Merry 那个字就是快乐，就是 Happy。Merry Christmas 的下一句话就是 Happy New Year 嘛，所以我们通常说圣诞快乐，这个新年快乐。当然 Merry 和快乐两个都是这样哈，这个在英文就是两个不同的字段表达同样的意思。Christmas 是那一天 ，New Year 当然可以说是新春，但是 New Year 应该是整个年度。可是在包括在西方世界，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各位，我们现在今天是过假期的大概最后一天了。从圣诞节开始的那种狂欢啊、采购啊、逛街啊，包括我们基督徒喜欢的这报佳音啊，或者是唱诗歌啊，或者圣诞大餐啊，然后新年啊，农历的、阳历的新年通通过完了。各位也一定都有这个一上班 Blue Monday 忧郁的星期一，就是其实甚至我们当中如果你不上班的话，我都怕会更忧郁，因为你不知道做什么。以前也许在以前包括我们刚来台湾的那个时候，那种比较穷的日子，就是生活有个目标，而且有个很积极的目标，我要吃饱。那么吃饱肚子，然后像我父母要养小孩，要有学费养小孩，然后可能在我们能够除了家用品以外，必用品以外，我们需要的啊，小的时候必用品的电器两个嘛，一个要有电扇，因为夏天实在很热，另外要有收音机，要不然实在太无聊了啊，就有这两个东西，然后以后再慢慢慢慢有吧。就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好，有一个目标啊。如果到过年的时候，或者在西方，在以前的时候，我想十八世纪以前穷的时候，实在一年有一个节日 Christmas 快乐一下很好。其他的时候好像我们不太不就是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恐怕到二十世纪以后。以前没有那种太多那种想死的，尤其我们那么多的饥荒，那么多战争，我们就希望能够在饥荒战争中能够平顺下来就好了。我们不太能够想到不太能够觉得吃喝快乐是愉快的。你看那个程咬金本来是啊，我忘记那个小说上怎么讲的了，本来可以过很多快乐日子，后来他这个做了三大王，过年这么愉快，下命令天天过年，天天吃喝，结果就把他的皇帝命都过掉了。我们不能太多很多快乐的日子，可是圣经里面的确是让我们要快乐，而且那个快乐，圣经比较少，我们中文圣经比较少快乐这两个字，喜乐比较多，英文就是比较多 joy， 好像这个比较属灵一点。happy 呢 ，merry 呢，好像就不是属肉体的，那是一种肉体的刺激的快乐。可是你看今天的哈，那个快乐是吃喝快乐。爸爸讲的话是 let us， 英文是 eat and drink and be merry， 让我们吃啊喝啊快乐。这种基督徒通常都不会去想他的，就是我们的啊祷告啊，哦有人得救了，哦天上都很欢喜啊，吃喝呢都比较好像不大属灵。我们办公室里如果有个同工正在上班的时候吃东西被我看到，或者我去打招呼啊对不起，他如果在看圣经绝对不会说对不起，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吃喝快乐不大好。但我们基督徒是吃喝快乐的。好，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快乐啊，还忧伤的时候，或忧郁或忧愁的时候，我要从所罗门讲起，或者更早讲起， 神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五官的快乐都要有。包括你在看到伊甸园的时候，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有金子有玛瑙，是好看的。好看的东西不是罪恶，好闻好吃好摸五官接触的，这不是罪恶。那么在即使在我们堕落了以后，犯罪了以后，神还是希望我们是如此。神希望我们身体健康，不管是基督非基督，神也希望我们长命富贵，神也希望我们这些都有。这不是罪恶，罪恶就是当这些东西取代上帝的时候。我实在不想讲，不想追究这些哈。不过我的确要说，圣经实在我找不到禁止这样的话哈。就是用所罗门这个蒙福的，圣经讲过，圣经特别强调，所罗门是被上帝所爱的，他是另外一个名字，应该叫耶底迪亚，就耶和华喜爱他。神爱世人我们都知道，但是特别举出一两个人的，所罗门是其中之一，而这其中之一具体的上帝爱他，就让他有荣华富贵，还有聪明才智。就一个人只是能吃能喝，那我们跟说跟猪也差不多，他又能够想，又能判断，又聪明，又能够做各样的诗歌，他又能够懂得植物动物，又会治国，又会判断啊，就是他大概才真是一个十全老人。在传道书第二章哈，我们讲的传道书好像各位就可以猜到，哦，康牧师要讲的那个忧郁就是讲所罗门了啊。他结果有了一切，包括有了智慧，有了荣华，九五之尊，权力名利富贵什么都有了，享受长命。哎，对不起，我刚刚迟迟不肯讲的就是女人也有了。那女人是很多女人，圣经没有丝毫一个字责备他有很多女人，圣经责备他的不是他有很多女人，圣经责备他的是他拜偶像。各位，就是我不是要给各位弟兄犯罪找借口哈。好，我们看几个他讲的哈。第二章第四节，传道书二章四节，各位听就可以，不必找哈。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我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妃嫔。就一切人所想要有的他都有。对了，我们皇帝或者是中国的皇帝或国外的古今中外皇帝，有的时候也有，像隋炀帝这方面也特别有名。但隋炀帝究竟他在统治的时候已经看到全国一片乱象了，他也知道，所以他也有那种忧愁，应该是他吧。他有一次就说，我这个头这么好的一个头，应该谁来砍呢？他的妃子就说，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事？因为他知道全国都在造反了，他知道我这个头谁来砍。所罗门没有。对，所罗门在统治的末期应该已经看到有民怨了，所以他一死就有那么强烈的那个造反的事情。但是起码在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些都有。第九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的。他讲自己的丰富啊，讲的最形容最好的就是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各位，这是人最快乐的事，我眼所求的，我眼睛看到的，我一定得到。各位，这就太厉害了， 中国的皇帝看到一个美女不一定能得到那美女，中国的皇帝或者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们啦，我们最多只能让我们的眼睛满足，对不对？各位姐妹，尤其跟一个小气的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你去百货公司，凡我眼所看到的大概都不能买，凡我眼所求的我都留给百货公司了。所罗门是我眼睛看到的我就有。哦，我们中国皇帝就算有了美人还不一定能够让美人笑，对不对？你要让美人笑还得到最后把国家都弄垮掉了，叫美人笑一下都不行。所罗门有智慧，我眼睛要的我都得到了，我心里想的我都得到了。对，上帝没有责备他，这些事都没有责备他。所以我们因着上帝创造的奇妙，上帝给我们的五官，我们基督徒再一次说我们是很正面的，我们不会觉得这些是空虚的，我们觉得是正面的。甚至传道书啊，这也是我觉得路德讲的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一想到传道书就想到这世界的无意义无聊，然后尤其是基督徒，世人也是一样，但基督徒就常常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那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一方面说你看这世界多么的空虚啊，没有意义啊，所以你要来信耶稣好吗？我们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又发现每个基督徒跟没信的时候我们一样啊。各位，你信了耶稣并不是就去修道院，对不对？你说这世界空虚，我们还是上班呢，干嘛上空虚的班呢？我们还是赚钱，还是赚空虚的钱呢？我们还是想买房子，我们还是买空虚的房子啊，我们还是在做各样的事。各位，我常常看到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是文学的或者电影的，或者昨天看到有人给我一个卡通动画，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老太太在那个织那个线啊，那讲人生，知道织完了一切也是一场虚空。那问题是我们还得继续织下去啊。就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不是空虚的？我们跟世人一模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我们从小开始读书养，然后结婚工作，然后养家养儿女，然后被儿女气得半死，然后继续养儿女，再气得半死帮他们养孙子。如果你够长命富贵，你就继续养曾孙子，哦，好痛苦，或者很累，而或者你能帮他养孙子已经是很有福气了。然后我们继续下去，好，我们觉得虚空。其实路德讲传道书的时候讲得非常好，你先不要想这是虚空的，我们在世上生活先不要想这是愁苦的。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观念，这是世人没有的观念，世人不能有的观念，因为世人不认识这个上帝。如果你认识上帝，敬畏上帝，你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仍然会有忧愁虚空烦恼，那是会有的。就如同不信上帝的人一定也能在神的恩典下有快乐有平安的，一定能有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件事。我们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能在处这些忧愁的时候、卑贱的时候跟处丰富的时候一样，我们有办法能处，我们能够活下去，我们能活得得胜而且有盼望。好，在传道书第十一章，所罗门提醒所有的人，他虽然是对少年人讲，但是其实也是对我们讲，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你应该有个快乐的童年。这也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太苦了，还是我不知道受什么影响。我们小的时候，现在大概不一样了，就是小孩子的特点，好小孩的特点就是少年老成，你要像个老头子一样，要小的时候就开始懂得忧国忧民，不要太快乐了。各位，我觉得这不正常，你不应该让小孩子从小就痛苦，应该让他快乐，应该让他笑嘛。 应当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起码我们信靠上帝的，我们认识敬畏上帝，即使有罪恶，有死亡，有分别，有生离死别，有疾病，有牙疼，有痛的叫你哭得要死的事，我们的上帝是要擦干我们眼泪的。所以传道书，少年人，你在幼年应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本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等一下回家，我儿子是要看那个什么澳洲公开网球赛的决赛，对不对？各位，我在过年的时候在我岳父家看到电视，也看到了，我觉得真好看，我觉得真精彩，非常好看，哇，佩服。当然了，我们男生也不好意思讲，其实女子单打更好看，因为除了球技以外，那些球员也很漂亮的哈，那很好看。那种镜头，我听我儿子讲，这种是他也很有兴趣教我的老头子。他呢，谁那个反手拍啊？他的特点就是反手拍，我听他讲说应该用双手的，但是那个谁谁谁就是用单手，很妙。然后什么上网啊，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些我觉得都是整个宇宙中奇妙、无限美好上帝的无限美好中的其中小小一点点，反手拍这么拍一下。各位，刚才我们听我们的男高音献诗也是，哎，哇，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然后最后不但唱上去，而且有那么洪亮，也是感谢主。你能够听也是感谢主。我们那个我们教会呢耳鼻喉的医生跟我讲，人那个听觉那个就是，反正他跟我解释很妙了，万事万物其实真是不是万事万物而已，意识造事造造事满了，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智慧和慈爱。如果你是有学问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应该能够看到每一行业里面的奇妙。好，但是上帝的奇妙又也不是只有给那个什么很聪明的人才能明白的。我觉得我们任何人、任何年龄、任何样的资质，甚至我觉得那个我们觉得很悲哀的一些人。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蒙古痴呆症的一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三十几岁，但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的智慧大概三四岁的样子。我知道他有喜乐，我知道他也会哭，他也会任性，也会闹，他的母亲把他带大的，也非常多的辛苦，也花非常，因为他要他的孩子过一个正常生活，所谓正常生活就是要能够上学，要能够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知道他小孩又特别需要照顾，他说让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吃一顿饭，他大概花了一个礼拜时间，那小孩哭得要死，然后闹得要死，最后他可以自己吃饭，这样让这小孩后来到了幼稚园的时候就更能适应。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